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头，我们一同来寻求我们的神。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明白人生到底活在世上干什么。咱们说，我们刚才我们的领师也在说，我们不是来进入一个宗教，对吧？为什么我们不是进入一个宗教呢？因为宗教是一个世俗上的用语啊，它把我们和其他似乎有类似行为的放在一起。我们说我们不跟他们在一起啊，这是我们认识真理、认识宇宙、认识人生、认识一切一个我们做人的基础。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明白是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好活得清楚，活得明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是这一段信息的最后一段了啊，所以新来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呢，可能稍微会听起来困难一点，因为前边的没有听过啊，这个直接把最后这一段听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讲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人叫彼得，那么我们花了好多次的时间来讲彼得一生，这个特别是在跟随主耶稣以后所走过的人生的路程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在彼得的一生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来啊，虽然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也发生过许多的失败，是吧？以至于到了他跟随耶稣3年多之后，马上就要被耶稣差派出去做使徒啊！耶稣在受难之前的时候，他居然失败跌倒到3次不认主，啊，不认耶稣是他的主，不承认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是一个跟随上帝、侍奉上帝的人。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不一定是完美，走到最后他也不一定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人，我们在这里也告诉大家，你来到教会千万不要认为教会是个非常完美的地方，教会不是非常完美的地方，是吧？那么，我虽然是一个牧师，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是不完美的。对吧？如果这个教会是完美的，因为有了这个牧师，所以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吗？所以，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组成了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组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组成了不完美的婚姻。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的父母并不完美，我们的孩子也不完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一个非常完美的想法去要求他人或者要求自己，这都是不合理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呢？人是不是我们的心里边啊，都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对不对？这个完美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把它称为叫做理想。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理想里边，人类的历史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理想的状态。可是人为什么会有理想呢？什么叫做理想呢？理想就是上帝的本性。听明白啊，理想就是上帝的本性。那么，当人类犯罪以后，我们把人性破坏，没有一个人完美了，这是从亚当犯罪以后导致的。可是，上帝还把一个超越现实以上的理想保存在我们的心里，为要干什么呢？为要让我们一生当中有追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因为有了理想。所以我们才有了改变的动力，我们才愿意趋向更加的 完美，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要叫我们达到完美。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成长的阶梯啊。这个我们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经历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是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啊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环境。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对吧？周围有物质的世界啊，有天空，有空气，有地，有树，有各种房屋啊，这些都是我们物质上的环境。人被造不能脱离物质。有些人说钱重要吗？弟兄姊妹，钱重要吗？当然重要，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这些物质都是免费的，神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只是一参与了人在里面的时候就开始不免费了。所以我这次去西澳啊，我就因为开了5000多公里的路程嘛，那么其中有一段路呢，就是从澳洲出口矿石的一个主要的港口，然后一直开到 Perth， 那一路上我就看到好多好多叫做 road train 啊，就是4节的、3节的、5节的大车啊，在马路上开着跑。那么干什么的呢？拉矿砂的。我就是说，澳大利亚赚钱怎么赚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钱哦，对吧？就是挖地装在车里运出去，钱就来了。这个地上帝没收你的钱啊，是吧？是人中间开始收钱了，是吧？但是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是免费的。那么人被造，我们脱离不了物质，但是物质够用就可以。所以上帝不是不让你有钱，上帝不让你贪钱。为什么不让我们贪钱呢？因为我们一旦贪财的时候，我们就会无休止的占有这个有限的资源，我们就会产生剥削，我们就会压迫别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看待，如何利用，如何去这个管理我们的环境，这是我们人类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社会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说，我们在于物质，因为物质和人不一样，物质是没有意志的，所以你把椅子放在这里它就不动了，你告诉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别动，他就跑掉了，对吧？所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跟周围的人来打交道了，这个要比物质更加困难，对吧？今天我们很多人呢，读书可以读得很好，但是婚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对吧？这完全是两个系统。那有很多人把科学和信仰混在一起，这完全是两回事。科学是人对物质的问题，信仰是人对上帝的问题，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我们把这些东西分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不会把它搞糊涂了。所以神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操练一个更高的生命的境界了，那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在我们生命里边能不能做主。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那么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神给了我们一个有物质的身体，这个身体 有肉的啊，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灵魂暂时居住的一个灵魂的居所，载体，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们要跟物质环境打交道，同时呢，我们也要跟自己的身体来打交道。那么这个身体呢，它不单单是一个物质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活的，这个身体是有欲望的，对吧？它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的身体相处。那么这个身体它有一个过程啊，就是从出生啊，然后到成长，然后到成熟，然后衰老，结束死亡。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一件事，这个身体是上帝暂时借给我们使用的一个器皿。放在心里了没有？啊，我们这个身体，佛教里边把它称为是皮囊啊，就这个身体是灵魂住在里面。那么这个居住呢是暂时的，啊，它居住几十年，然后就离开了。那么这个身体有一个像抛物线一样的这样过程，从出生、成熟、慢慢衰老，然后最后结束。那么身体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去哪里？去造物的上帝的那里接受审判。这圣经说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因为我们中文里边一提到审判，就好像在法庭上被法官按照法律的标准来审判你是罪人，对不对？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概念啊。审判是第一个，是神要按照他的标准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罪的人，一类是无罪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根据神的救赎的方式啊，因为人不可能无罪的，咱们刚才讲了，对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吧？那么这一些无罪的人是怎么无罪的呢？是因着信神赦免他无罪的。一切上天堂的人只有这一种人，叫做因信称义的人，没有第二种人了啊！因为所有其他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是不能进到完美的世界里边，这是上帝的法则，对吧？所以只有因着信能够到神那里去的，然后被神赦免无罪的，这能上天堂，其他的人都要按照自己所犯过的罪受审判。最后，很遗憾，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就是为这些人预备的是下地狱。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也跟慕道的朋友说一句话：上帝为了我们上天堂，把他自己的儿子都拆到世上受苦受死，为赎我们的罪。他把这个上天堂的路，或者我们用这今天简单的话来说，进天堂的门票白白的给你，可是你不要，可是你不要啊！将来你说，我到了天堂门口，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谁不让你进去了？是你自己不要去啊！我们在这里苦口婆心大声喊叫，说你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把你永远的归属天堂地狱的问题，你先把它解决掉。你说我不信，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天堂和地狱的问题。然后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已经选择了上天堂，感谢主啊。那么我们还要受审判吗？还有审判什么呢？审判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有人说那个不叫审判，那叫论功行赏啊，或者说是当你毕业的时候啊，你考了多少分，按照你的分数来给你分配工作。这个很简单的比方，对吗？也就是说，神将来不是让我们上天堂以后天天没有事情做，神是仍然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目的。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叫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这个管理不是说你去好像在工厂里边操作一个机器，而是让我们去统治，其实它叫 rule over， 这是我们人生存在的它的重要的使命。我们不是吃饱了就睡觉的，对吧？所以今天很多人啊，称为巨婴式人物。巨婴式人物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命老了，但是他不能承担责任，他还要别人照顾他，他不能照顾别人，这就失去了他人生存在的价值。一个人的生命，他体现他价值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可以去管理，你可以去承担责任，这表示你的成熟，不然的话，你活在这世上干什么呢？因此，在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大图画的里面啊，我们从神创造的这个里面，是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灵魂就需要经过一个从无知到知识充满，从不稳定到稳定，这样一个这个生命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们在物质的环境、社会的环境、身体的暂时的这个生命的过程里边呢，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活在世界上，就是我们灵魂的成熟。我可以说，我个人在信仰的过程里边走了不短的时间啊，人也快进入老年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也跟不少人打过交道，我可以说，凡是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对不起啊，如果以前你不是基督徒啊，今天你刚刚来到我们中间，没有关系啊，大家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不是在骂人，我是在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人生活在上干嘛，你不知道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活这一辈子到底干什么？我可以说，你就活到老，活到死，你也必定是个糊涂，是不是这样？那么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害人的理论，叫做进化论，叫做无神论，对吧？如果无神，我们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你活在世界上就是一块物质。我曾经问过无神论者，我说请你告诉我，你跟挂在 Victoria Market 里边那块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都是宇宙万物互相碰撞偶然产生出来那么个东西嘛，对吧？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毫无意义，没有价值，和一块风和一阵风吹过去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个就把我们人生的基础给你否定掉，对吧？这个是源于欧洲反对上帝撒旦运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那么其实他们很矛盾的，他们要思想这个这实现那个实现那个，实现这个干什么？生命没有意义，你解放它干什么？是吧？尊重社会下层人，为什么我尊重你？如果进化论的话，社会下层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淘汰嘛，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相信无神论的社会，那个社会永远没有公平，不可能有公平，因为它没有公平的基础，它没有生命价值的肯定的那个前提。信仰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信仰才是我们建立人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基础。你没有这个，你是没有基础的。那么当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讲彼得，今天我们的经文选自于彼得后书。那么这是彼得将近要去世了， 对吧？他人生老了，他说我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写的最后一卷书。那么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提出来了人生的目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走这一生几十年的路程。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有八九"，对吧？既然是这样，我们活这一辈子干嘛？对吧？如果死了一了百了的话，那自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呀，是吧？我曾经就这样想过，啊，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无痛自杀100例》，啊，其中呢提到了一个。说最好的自杀方式是什么？很多人都选择了是跳楼，啊，这个说跳楼呢，你只要选择足够的高度，地面足够硬，你基本没有痛苦。这个所以很多不知道这个某一些高级官员是不是也读了这本书啊？这个很多人选择了跳楼自杀，是吧？真的，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审判，我们的生命到死就结束，我们人生活的没有什么意义价值的话，那跳楼是个很好的选择，对吧？请问跳楼死亡舒服，还是你得了癌症死亡舒服？啊？你当然跳楼舒服嘛，对不对？请问是得了癌症千刀万剐舒服，还是你犯罪舒服一时？一枪把你崩了舒服，那就赶紧去犯罪，抢银行，该干什么干什么，舒服的不得了，最后嘣一枪结束了，你说多好？那总比你躺在病房里边躺，把全家人都花光了，钱都花光了，那么多人伺候你，你千刀万剐，痛得要死，最后瘦得像猴一样，最后也要死掉，对不对？干嘛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永恒，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宁可躺在病床上，我们也不愿意去噗一声被枪毙，因为那是罪犯，因为那是不对的。那么什么叫对？什么叫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这一切一定来自于。造物的上帝的命定，我们的人生才有了基础。很可惜，我们在人生里边没有建立好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人生活得乱七八糟。那么老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段话，在告诉我们，灵魂的成熟是我们今生一世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老彼得他说啊，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彼得怎么样呢？有一点谦卑，对吗？啊，他没有仅仅说我是使徒啊。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吧？很谦卑的老彼得。然后他没有仅用彼得，他说西门彼得，这是把他小的时候的用名写出来了，是吧？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中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里面没有多余的话的，就是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曾经是西门，现在是彼得，对吧？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是写信跟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意，他说原文里边有一些原文没有和，也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就是神。啊，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啊。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把宝贵信心的人加了一个加重啊。那么在中文里边啊，尤其是在彼得翻译《彼得后书》的时候，咱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 总是喜欢多加一个字。多加这一个字呢，就产生了很多意义上的误导。它没有错，翻译的没有错，但是呢，翻译的局限了圣经本来的意思。其实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我们同得一样宝贵的什么？大声点说！同得宝贵的信仰，这个翻译就对了。那么，信仰和信心有什么不同？信心所强调的是我有的信心，对不对？我得了这个信心，我有这个信心啊，我可以有这个信心，我去做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信仰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在大关系里边的归正，是借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产生的我们整个关系里边的归正，这个叫做信仰，对吧？我们有了上帝，我们有了次序，我们有了他以后，我们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之间平等吗？平等吗？平等，为什么平等？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孩子，所以我们才有了平等的基础。男女平等吗？平等，为什么？因为男人有上帝的形象，女人也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对吧？白种人和黑种人、黄种人平等吗？平等，平等在哪里？就是不管哪一种人，我们都是有上帝形象，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类，这才是我们有了我们的信仰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真理的体系，而不仅仅是我有了信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成为一帮有了认识上帝、有了人生价值、有了人生目标的这样的人。老彼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这样的人，就像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老彼得说：“在我没有死之前的时候，我要来提醒你们一下。”啊，今天也是这样啊！我相信大家在这些道理上很多都懂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一下啊。然后愿恩惠平安，咱们讲了恩惠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拯救，啊，这个包括他的赦免，对我们的罪的赦免啊，the grace。然后平安是指的我们与一切恢复正常的关系，这个 shalom。我们说 “shalom” 这个字，真正在中文的环境里边，应该翻译成什么呢？我们叫做“圆满”，应该翻译成“圆满”，就是和一切都和平，都完美了，啊，进入到这样状态里边。然后这个呢，就因着我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边和说原文是没有盒子的啊，这个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边我把“认识”这个字给 highlight 一下啊，那么这里边我们要了解这个认识呢，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经验上的认识。这个认识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可以翻译成同房，男女之间的同房，啊，所以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认识的时候，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那么表示在共同经验的过程当中彼此认识，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字，啊。那么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在生命里边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来了解、经历和认识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彼得他写信给一种人，什么人呢？就是与耶稣因着有了正确的信仰归正的，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一同来经历，跟主耶稣共同经历，经历什么呢？就经历我们人生的过程。写信给这样的人，但愿你和我都是这样的人，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好，接下来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 彼得就说神的神能 God's divine power、啊、上帝的自己的能力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了。什么叫生命和虔诚的事？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生命的事，对吧？什么叫进前的事？前进的事就是我们与上帝打交道的事，明白？什么叫进前？就是我们跟上帝，因为人类被造啊，人类被造只有一样东西比人类高，其他的东西都比人类低，对吧？你没看到我们有没有把一头猪拿来拜，把一条狗拿来拜？没有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抓来放在动物园里边，我们可以把它杀了吃了，但是他们不可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但是也有一些人把牛、把蛇、把什么拿来拜了，那是错的，那拜了偶像了，对吧？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敬虔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与上帝打交道的事，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事叫人际关系的事，对吧？只有人跟上帝打交道的事才叫敬虔的事，或者前进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比我们高，因为只有他值得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面对。很遗憾的事情啊，咱们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有一种现象叫做造神现象，我们把物神化，然后我们把人神化，啊，我们见了皇帝干嘛？伸出来，扎就跪下了，对不对？我们喊皇帝干什么？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我们把皇帝当成神了，我们来拜他了，这个怎么样？错了，对吧？把不应该敬虔的对象。啊，我们变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人，他和我们性情一样，他再怎么伟大，他还是人，他是有限的。所以敬虔的事是指的我们与造物的上帝之间打交道的事。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神用他的大能，用神的能力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神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他有造物的能力，对不对？这一切东西都是按照他的智慧和能力运作的。他是赐予我们生命的。啊，进化论说经过爆炸产生生命。这真的叫胡说八道，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生命一定来自于什么？另外一个生命。对吧？哦，我们中国人常常很这个自豪，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上下5000年，对不对？我们的祖先有四大发明。如果按照无神进化论的思想，我们继续往前推，中国人有多少年历史？啊？中国多少年历史？几亿年历史，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的祖先是什么？啊，是猴，对吧？再往前推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拜5000年的历史 的祖先，不拜10000年之前的祖先呢？是吧？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先变得伟大，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先变得不伟大了？那都是错误的观念来告诉我们的。所以神能，因为他是造物的上帝，是赐生命的上帝，是吧？所以他以造物者的能力，然后呢，他甚至于上帝住在人的生命里边来到世上，这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做成这件事情，然后他在肉身里边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人，你想一想，对这个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对这个世界人类历史当中影响最伟大的人是谁？科学家吗？政治家吗？哲学家吗？什么人？商人吗？什么人？只有一个人，他 他只活了33岁，就被处死了，死得很羞辱。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一生当中什么也没有。33岁就死了的人，对世界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今年2024年就是从他的出生为纪念的，这个人就是耶稣。为什么他的一生伟大？因为他，只有他，把生命和真理带给了人类。没有他，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盼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所以，神的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打败死亡，把人类唯一救赎的工作做成了，这是他的创造的大能，是他拯救的大能。不仅仅这些，很多我不罗列了啊，是在这样的大能的前提之下，所以才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来告诉我们，没有这个前提，根本说的一切都是空话。然后，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在这里还是把认识啊，就是因为我们信他，信仰正确，然后与他同行，一同经历人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就把一个很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所以呢，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就答应我们一件事儿啊。这个赐给我们，神答应我们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意义、价值、目的的所在。神答应我们，答应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活在世界上不再没有意义了，你活在世上不再混吃等死了，对吧？你活在世界上不再是一个宇宙孤儿了，你的人生有目标了。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下面的话，好不好？叫我们既来一起来聊117，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哦，这就是人生的答案。我们人存在不是自己想要它存在的，对不对？是造物主创造的我们，又是父母结合把我们生下来，我们是很被动的。那么我们生下来不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到底干什么？在这里，上帝把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指明出来了。我们这一生原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它的最重要的使命或者说是要做成的一件事，就两件。第一个就是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我们把前边这段去掉的话，就是脱离败坏，对不对？脱离败坏。那么这个败坏是怎么败坏的呢？就是从中文把它翻译成情欲啊，其实翻译的很 gentle 啊，很温和，其实应该翻译成恶欲，恶欲。什么叫恶欲呢？就是我们不应该有的欲望。人生是有欲望的，不可能没有欲望，对吧？但是有正常的欲望，有不正常的欲望。那么这个正常的欲望和不正常的欲望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道德。道德在告诉你什么东西？就得告诉你，你的欲望要使用到什么程度。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超过我们正常欲望之外的欲望，就是恶欲。那么，人生产生的败坏，都源于不受约束的欲望，叫贪得无厌，各种各样的恶欲。那么，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的努力，我们过去的时候，在不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我们人生活在世上追求什么东西？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对不对？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有人这样说啊， 我们的人生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我们各种欲望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对吗？我们想当官，我们想发财，我们想出名，我们想这个想那个，对不对？各种的欲望，因此我们就要去，做这种工作，开公司，读大学，干这个什么东西，到了最后都是为了满足我们里边的欲望。但是，当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失去了叫做底线，就失去了我们良心对我们的约束。因此，这样的欲望就开始导致我们产生败坏、堕落、自私、纷争、仇恨、骄傲，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这里边越来越强烈的出现了，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人生，对吧？在我们过去人生里边，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上帝非常讨厌的一句话，也是从我们的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内心里边也要非常厌恶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干嘛？”啊？做人上人是上帝最讨厌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就是为要满足我们里边的骄傲的恶欲，我们想去欺压别人，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最愿意攀比，对吧？看看你跟我怎么样，我是人上人还是人下人，对不对？我怎么努力把你踩下去，我可以成为人上人，这是上帝最讨厌的一件，人类的这个这是中国文化里边非常糟糕的一件事。这干嘛呢？这是我们里边的恶欲、骄傲，是人类最深层的一个恶欲。就是我们总想比别人强，总想比别人强。从小我们就教这东西，孩子刚刚来澳洲的青年人，对吧？小的时候有没有问你，你在班里考试第几名？对吧？所以我们排名、排名、排名，考试啊，什么什么学校，什么时候毕业，看什么文凭，你将来在哪个公司工作，赚多少钱，怎么开的什么车，住的什么房，我们天天都在这种东西里面，我们总想要比别人好，这是非常糟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攀比里边，我们失去了信任，我们失去了友爱，我们失去了真实的互助。我们变成了一种彼此欺骗、彼此利用、互相采纳、互相踩压，是吧？再也没有真实关系的民族。我们虽然人在一起，中国人很多，但是一盘散沙，因为谁也不信谁，谁和谁也没有真实的关系。我们互相是提防的，是恐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你踩我。上帝说：“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要脱离这些败坏，然后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英文里边叫 share God's nature。换句话说，就是使我们的内心的属灵的生命变成上帝那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人生一世的最终极的目标。今天有年轻人来咱们教会，啊，后边不少年轻人啊，年轻人要从这时候要想明白，你一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呢？你努力一生到底要干嘛？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设立好这个目标。所以在这里，老使徒彼得就把我们的人生正确的方向指出来了。啊，这个正确的方向什么呢？就是摆脱。脱离就是摆脱，对吧？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的本性、灵魂里边、生命深层里边，把它脱离掉，然后就分享，就得着上帝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是用他的大能来应许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一件事情用人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我再一次说一下啊。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为什么佛教文化一传到中国来，就跟中国很容易呼应呢？ 因为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还有后来的马克思的文化，都基于一个同样的基础，叫做修行，对吧？叫做修行。这个佛教修行我们都知道了，出家修行，对吧？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吧？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吧？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这前后以修身为本，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也修身呐，佛教也修身嘛，对不对？都是以修身为本。那当然，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因为他没有上帝嘛，所以怎么办呢？灵魂深处闹革命嘛，对吧？自己改变自己嘛，是吧？然后这一些东西都是基于人自身的努力，基于人自身的努力。以色列的历史在告诉我们，基于人自身的努力，只有一个结果，那是失败。愿望是好的，结果是不好的。我跟大家说过一个例子，对吧？就是 Titanic 那个船沉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的乘客就在海里边游泳了，对吧？船没了，对吧？落在海里边游泳。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伟大的人出来告诉你，如果你是当年在落在水里边的那个人啊，你在水里边冻得要死，水很冷，0度，对吧？周围都是冰山。然后你在水里边游泳，啊，很多人都在里边游泳。然后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告诉你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游到海边。你是伟大的人，你是有能力的人，你是有决心的人，你是肯干的人，一定会成功，好不好？好不好？离着海边将近1000海里，你游吧。你在水里边只能坚持4小时，但是你游到海边，你恐怕40天都游不出去。这理论好不好？是不是真理？是，你坚持游，一定会游到海边了，对不对？4年以后、4天以后、40天以后，反正你会到海边。可是呢，你实际的身体的能力只能坚持4小时。如果你听了他的话，你什么结局啊？什么结局？一定死。这叫好的理论导致悲剧的结局，所以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教你去修行的人，就像那个伟大的人一样，明白我说的吗？所以你听了一个很伟大的道理，最后导致你最终的灭亡。所以那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救生艇，需要把你从水里拉上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唯一的救赎，我们人生当中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是神以他的大能来答应我们的，才能实现这个。没有神的大能，你根本不可能。你就想做个好人，你也做不到。好了，成长的阶梯来了，怎么成长？神的大能要帮助我们什么东西啊？在这里呢，我刚才讲了啊，我标出来的这个黄色的里边，你发现有3个心，对吧？信心，对吧？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在这里把所有的心都拿掉，啊，这个心就变成了我的里面的东西了，不是的，啊。为了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啊？就是前面讲到的，上帝以他的大能已经把这个我们生命的道路、人生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生命和前程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切都告诉我们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分外的殷勤了。这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是比非基督徒的人生要更加的积极。什么时候才能看出一个基督徒比一个非基督徒更加积极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到了你人生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到你临死的时候，你面对死亡的时候，看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基督徒是有盼望的，非基督徒是没有盼望的。 所以人老了的时候还积极吗？为什么你还积极？人活到老要学到老，你学到老干什么？我看到我妈妈老人院里边很多老人不学了，天天醉生梦死打麻将，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活一天算一天，死拉倒。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人是可怜的、悲惨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努力，我们殷勤，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脱离、超越死亡之后，灵魂永远归属的那一个人生的目标。有了这个，我们开始努力了。我快快讲，时间不多了。有了信仰，不是信心。有了信仰，我们有了上帝，我们有了整个对真理的认识，有了这个基础了。加上行动，德行，加上行动。一个有信仰的人不能天天停留在道理、教会、宗教里面，要付诸我每天的生活的行为里边。这个东西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行动。所以，信仰它是决定你的思维，思维决定了你的行动。然后有了要去行动吗？必须要加知识，怎么行动？要有真理作为我们的指导。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夺去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对吧？我们学的什么东西？学的都是身外之物。所以年轻人啊，到澳洲来读书很好。但是不要在这个读书里边迷失了你的方向，因为你现在所花出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学习你的身外的东西。但是这里所说的加上知识是什么知识啊？是你怎么活的知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花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学校教育，不会告诉你一分一毫这个知识。你为什么要活？怎么活？你有什么价值？你不知道，所以要加上认识上帝、认识自我、认识人生、掌握这一切的真理。那个认识自然的科学知识，只是这一切知识里边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那最多是你一个谋生的手段。其实你没有那些知识，很多人没有任何知识，照样做生意做得很好，也很有钱，对吧？所以，我们把时间花在哪里，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如何做人，要懂得这个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阿门。好，有了知识以后干什么？节制，节制叫 self-control，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把自己放在真理里边，这个就好像你开车，对吧？你有了交通规则，干嘛？学交通规则干嘛？约束你怎么开车？你只有在这个交通规则的约束之下，你的开车才会安全，对不对？你懂了真理，你不按照真理来约束，你有什么用？很多男人不愿意来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不愿意受约束嘛。从小就是个 playboy，到老了还是个 playboy，不愿意被约束，就是想胡来。这就是很多人就这样，男人尤其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做男人的要用真理约束自己，是我们人生伟大的智慧。阿门。最后要加上忍耐，忍耐叫坚持力，因为被约束不舒服，很不容易。很痛苦，甚至于坚持下去，弟兄姊妹。当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刚才跟一个年轻人说，永远记得人生，尤其是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干嘛？祷告，与上帝去做虔诚敬虔的事情，与上帝去打交道。 这是你的帮助，你的智慧，你的安慰，你的一切的来源。不断的这样做，不断的这样做，所以敬虔要坚持下去。然后呢，就有了弟兄之爱，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坚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爱。孝敬父母是表达我们对父母的爱，对于朋友要真诚，你自己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人，你对于工作要努力，不可以偷懒，对吧？所以在人之间要得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操练这样的生命。最后加上爱，不是爱众人的心，加上爱叫阿嘎佩，什么意思？就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了。因为圣经用一个最重要的上帝的本性来描述上帝，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我们人生当中爱是最基础的，我们因爱而生，因爱而成长，因爱而有意义，因爱而建立健康的关系，一切都在这一个字里面，其他的东西都是为这一个字服务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有了爱，就是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然后我们有这几样，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就必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走在这个阶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刚才讲到认识是什么意思，就是与耶稣共同经历，对不对？在这个共同经历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不会不结果子。不结什么果子？就是上帝的生命与我们同在而产生的那个结果。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人生的结果，基督徒的人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上帝的本性在我们里面就产生这个结果出来。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忘了自己的旧日的罪得了洁净了。什么意思？瞎眼的，哦，我不管永生，我这个人很现实的，这就是瞎眼的，对吧？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人生的大图画是什么，他只看到眼前的这点利益、这点好处、这点享受，这样的人一定迷失。这里说他忘了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也就是说上帝已经把永恒赐给他了，他忘了，对吧？天天只活在暂时的所谓的快乐当中。最后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应当殷勤。所以弟兄们，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下面说，我们若有这几样，也就是说我们若走在这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梯上面的时候，不断的循环往前走的时候，就永不失脚，我们人生就不会走错了。最后呢，叫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经过了这个抛物线，最后肉体的生命结束，灵魂离开身体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们没有东西，没有物质是我们生来带来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走的时候也什么东西都带不了走，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在永恒里边的价值，就是你这一生操练而成熟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人生的目标。这是老彼得操练到最后，他告诉我们，用他人生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生成长的阶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认识他，因着相信接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要告诉大家的。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支起耳朵来听了啊！悔改，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状态？是在自己的私欲驱动的之下，逐项走向败坏的状态。我们知道那个状态错了。所以悔改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路错了，现在我要向后转，我要知道跟随上帝，顺着真理来追求人生的真正的目标了，不再迷失了。这是我们人生关键的一步。悔改了之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预备一颗悔改的心，让上帝来调整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这样，我们必成为蒙福的人生。愿上帝祝福大家。